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盟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防卫。泽连斯基表示，若果能够换取和平，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哥斯达黎加法院认定华为威胁国家安全，维持禁令。美国航空炸弹威胁虚惊一场，意大利战机护航转降罗马。包括删除年度报告之中的 DEI 内容。川普政府削减国际开发总署人力4600名员工休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盟领袖将会在3月6号召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额外支持、欧洲安全保障和防卫资金的筹集方案。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目前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关键时刻，各国领袖承诺加强欧洲防卫，为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展现和俄罗斯修好的态度，引发欧洲领袖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已经两度召集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同时将会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谈。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计划稍后时间访问白宫，和美国协商对乌克兰的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如果他的离职能够换取乌克兰和平，他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同时他亦都强调，如果条件许可，他愿意将这个条件换取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届满3年，乌克兰仍然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依然无法举行总统选举。不过俄罗斯要求选举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同时认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超过法律授权。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推动和乌克兰签署协议，确保优先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川普希望获得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产作为援助乌克兰的补偿，但是乌克兰官员透露，其中大约3500亿美元的资源是在俄罗斯占领区内，导致谈判进展受阻。泽连斯基强调，他希望美方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作为矿产协议的一部分。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法院近日驳回华为对该国科技和电信部提出的诉讼，认定华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同时维持该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禁令。法院表示，公共利益比企业利益优先，政府有责任保护用户私隐和国家安全。哥斯达黎加政府自从2023年8月起就开始禁止非布达佩斯公约签署国的企业参与 5G 投标，防范中国企业潜在的网络渗透。华为随后提出诉讼，指禁令损害该公司的权益，同时违反国际条约。但是法院认为华为未能证实它的损失。总统查韦斯更指控华为和当地官员勾结，涉嫌绑票，同时将相关人员送交司法机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该国的时候，赞扬该国严格防范华为渗透，并且为数码安全树立了全球典范。美国航空公司编号 AA292 航班原定由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但是途中因为接获炸弹威胁，临时改为降落在意大利罗马。这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载有19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接获安全警报之后，由意大利战斗机护航，在当地时间23号下午5点22分平安降落在罗马达文西机场，乘客随即接受安全检查，机场运作未受影响。根据美国航空公司声明，机组人员在里海上空接获警告，依照印度规定选择在罗马降落。旅客库马表示，机上气氛紧张，所有人都静默遵守指示。机组人员要求乘客留在座位，同时保持冷静。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证实，飞机已经安全降落，相关检查已经完成，航班将会在机组人员休息之后继续行程。 美国投资大亨股神北非特所属的巴郡公司在上星期六发表的年度报告里面，删除了过去对多元化和包容性 DEI 议题的讨论，这个改变和多家美国企业的趋势一致。在报告里面，巴郡提及他旗下的189间企业的员工总数大约39万人怎样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同时指出这些企业怎样吸引和留住员工。不过去年的年度报告里面提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相关的招聘措施已经不再出现在今年的报告里面。近期包括亚马逊、波音和花旗等多间美国大企业也都限制了对 DEI 的公开支持或者倡议。川普政府目前计划削减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 在美国境内大约2000个职位，同时安排全球大部分员工进入行政休假。根据一份内部通知， USA 由美东时间23号午夜起，几乎所有直接雇用的员工都进入休假状态，只是保留少数关键岗位。今次裁员是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都主导，影响大约4600名公务员和外交人员。USA 作为美国主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它的资金在削减之前每年大约花费400亿美元，而目前未受影响的资金已经下降到不够1亿美元。
2月23号，法国核航母戴高乐号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停靠访问。法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联合作战演习，包括反潜和空战训练。之前的一日，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安林斯在22号透露，中共海军特遣部队近期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另外，2月21号，中共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海岸附近的公海进行实弹演习，导致包括澳洲航空、新西兰航空等航空公司被迫临时调整航班路线。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对这件事表示不满，并且指出中共并未提前通知航空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新西兰外长25号将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新西兰总理表示，新西兰方面会向北京提出中国执行实弹演习并未充分告知。俄乌战争2月24号满3周年。星期一凌晨，法国南部大城市马赛的俄罗斯领事馆惊传爆炸案。莫斯科当局今日要求法国就爆炸案展开全面的调查。法新社报道，马赛警方消息人士说，3枚自制爆炸装置被投掷到俄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其中2枚成功引爆，但是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卡洛娃的话，报道指出，马赛总领事馆爆炸案具有恐怖攻击的所有特征。他们要求法国迅速展开全面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加强俄国使团的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23号宣布，伦敦会在24号公布对俄罗斯的一揽子重大制裁方案，以削弱他的战争能力。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英国和法国正在制定一项俄乌战争后的维和计划。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欧盟将计划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但前提是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纪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今个礼拜访问美国，分别和川普会面，讨论这项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要求美国直接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但欧洲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空中防御系统等的支持，并且在乌克兰邻国部署空中力量，以保护驻乌欧洲部队的安全。不过欧洲领导人对于是否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存在分歧。斯纪贤是最早宣布愿意派遣军队的欧洲领导人。他强调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且希望美国作为北约的保护者能够提供支持。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认为， 在仲未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下，讨论部署维和部队为时过早。德国在2月24日举行备受关注的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保守派联盟党获胜，右翼德国选择党创下历史最佳成绩，位居第二。现任总理索尔茨的社民党仅获得 16.3% 的选票，创下几十年来最差纪录。联盟党领袖梅尔兹有望成为新总理。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祝贺联盟党胜选，说这个反映德国人民对能源和移民政策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期待和梅尔茨合作推动欧洲防务发展。捷克、希腊、以色列等国的领袖亦都纷纷表态祝贺梅尔茨，并且期待深化双边合作。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就强调，右翼选择党的选票成倍增加，显示德国对移民与环保政策的不满，呼吁欧洲彻底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达对德乌合作的期待，强调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22日通电话。特鲁多向川普介绍了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的进展，包括将7个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以及任命加拿大皇家骑警前高级官员海文·布罗索领导相关的执法工作。特鲁多表示，美加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已经减少，双方还讨论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之前川普因为美加边境贩毒活动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随即展开反制。2月3日川普同意暂停关税30日，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关税会在3月初生效。2月22日法国东部城市米卢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名警察受伤。事发的时候，市内正在举行支持刚果的示威活动，现场一度混乱，警方迅速封锁现场，逮捕了袭击者。嫌犯是37岁的阿尔及利亚籍男子，行凶的时候高叫真主自大，并且袭击路人和执勤的警察，两名警察受重伤，其中一人颈动脉受损，另一人胸部受伤，另有3名警员轻伤。一名69岁的葡萄牙籍男子在试图协助的时候不幸遇害。据检方的消息，这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嫌犯已经受到司法监督和软禁，并被法国下令驱逐出境。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今次袭击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他说政府将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米卢斯市长卢茨就说，恐怖已经笼罩他们的城市。法国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接手调查袭击事件，并以谋杀和未遂谋杀罪对嫌犯展开审查，案件仍然在进一步审理。